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老套消息，又是好久不见。然后这一年很快就到了年底，我觉得因为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看到那个小宇宙的播客的那个数据，大家在极客上或者其他平台上都在互相传播，我都没有勇气点开那个数据。对，因为今年确实比较放养，因为精力都在汽车行业吧，然后参加了非常多的媒体活动，然后一直在这种连轴转，尤其是出差的行程当中。然后到了年底，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回顾过去的时间，会总结一下一年当中的感触。因为我之前其实有一个判断，就像中国的互联网来说，它其实是有一个时间窗口的，在这个时间窗口内发生的是一件事，过了这个时间窗口，这个事情就结束了。而汽车行业，我觉得这种，贯穿全年，大家一直在说内卷或者什么的，这种非常白热化的竞争的态势，我觉得也基本上到了北京车展会画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后面的更多的就是这种内卷或者这种竞争的结果的显现。所以我觉得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之后，我可能在跟汽车行业的工作也会告一段落，会相对来说更多的精力回到泛文化和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当中。那个关于汽车行业的总结，我觉得我的可以在下一期节目当中非常具象化的，也非常详细的跟大家再讲一遍，抛开宏大叙事讲细节的东西。那这一期节目呢，我觉得其实是首先要对今年对我来说可能最重大的一个事情做一个总结。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微博上关注我的同学，包括关注老套消息这个音频节目的同学应该都知道，今年十一的时候我回一趟老家，然后遇到了一个挺大的事儿，然后最后的结果是导致我在热搜微博热搜上漫步，然后也进了这种官方的通告。最后当然事情的结束完全按照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合法的方式去解决它，因为我确实在整件事情当中我也没有什么造谣，但是它其实对我的情绪上的影响或者心理状态的震撼还是持续了蛮长一段时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其实是不愿谈这个事情，或者说就觉得这个事情很烦，因为它有非常多小的东西，哪怕就是这其实是在基层的一个我就泛泛而谈，在基层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哪怕能够搞定上面的一些事情，就是你跟上面有非常良好的沟通渠道，你有的时候也不得不面对很多基层的这种骚扰。所以我为什么之前在看这个亮亮和丽君事件的时候我有感而发，就是我对他们两个现在的状态是有非常强烈的感知，就是他贯穿了河南的这个地方的基层治理的很多东西。就是我在参加完这个南阳的迷笛音乐节之后，我后面去复盘的时候，我就在讲，我说我的老乡们非常热情洋溢的拥抱着外面的新世界和流量，但是他们从身体上来说还拖着那个沉重的肉身，就是很多他们过去的惯性啊都是短时间内没法改变的。而我这个人回到家乡，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以一个相对超脱的这种方式去回到家乡，对吧？而且我相对别人来说社会关系也会更好一些，更友善一些，就是一旦有什么问题我可能沟通的管道和渠道会多一些。但即使这样，它给我造成的心灵上的或者精神上的压力也是蛮大的。所以到最后其实我想讲的问题就是说，我这次我们到河南的行程本身是一个完全基于过去我们的乐观主义啊，就是我跟潘乱去河南的时候是抱着过去说我们看到了过去几年时间河南在经济发展当中的一种突飞猛进的姿态，尤其是在餐饮连锁这个领域非常强有力的这种崛起，不仅是这个产业崛起，是一批创业者崛起，而且最后是一种根本逻辑的崛起，甚至有可能改变河南这个地域长期以来的一种文化的现象。就是很多人不相信勤劳本身就一定能致富，对吧？很多人对经商这个事情这个特别有非常大的抗拒，就带有那种小农的这种小富即安的意识。但是这一波河南在商业上的崛起，我们觉得一定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好的深远的后果。但是当你真的人抛开了宏大叙事，又亲身漫步于亲身的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哦，还有非常东西根本性的东西还是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去渗透的吧。就是我之前在讲其他一些问题时，我说马克思的两句话，一个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吧？对吧？然后就是那些一切将死的东西还在困扰着人们的头脑，对吧？这两个东西就反它的互相的对冲对立，其实是最有魅力，也最有你不能说有魅力，我觉得说有魅力是浪漫化的，它就身处其中的人可能感到了更多的是痛苦和焦虑。但是你要有一个上帝视角去俯瞰这个事件的话，你会觉得哦，它 它具有某种内在内生的这种合理性和极强的逻辑性，它跟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硬核的。所以我觉得在经过这样事情，今天我可能在情绪上已经完全过去了，对吧？精神上也已经完全摆脱那种焦虑的状态。但是我不知道从根本性的哲学观点和身体层面有没有真正完完全全摆脱这个东西的影响，这个东西我还不好说。但是只是说我自己能够意识感知到的大部分的东西好像已经从这个世界上走出来，所以我今天可以跟大家一个比较客观和超脱的态度去讲这个事情。所以这是我到今天才愿意开口讲这个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我今天这个节目还是要把之前我想讲的关于河南人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故事讲清楚，因为毕竟我去回老家跟潘兰一起回老家横穿河南省，参观了胖东来，对吧？到了郑州考察了一些餐饮行业，然后和一些餐饮行业的这个创业者和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了对话，对吧？聊聊天，包括在南阳我也请他吃了我从小一直以来非常喜欢的一些地方性的美食，去整体去感受河南餐饮崛起的这个逻辑。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肯定是不能舍弃，我们还是要这期节目首先要回到这个原点上，就是那些我个人经历上面的抒情的东西，对吧？宏大的东西我觉得可以先放一边，我们具体的讲这个事情。就是过去以来我们河南人通常在全国的公共舆论当中，他并非以经商出名，对吧？这个事情是源远流长的。当然很多人会拿1942这部电影来讲，对，我觉得1942这部电影卡在了这个叙事的一个高潮，但它并不是这个叙事的全部。那叙事我觉得从往前追溯的话肯定是这个黄河改的。我在之前去了解整个黄河的水治水的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其实河南从早年的时候它并非是以一个黄泛区这样一个形象出现的。甚至在早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尤其在北宋的时候，黄河决口这个事情通常意味着河南地区被保住了，而其他地方被牺牲了，比如说山东，比如说这个河北。所以大家看到《水浒传》里面所描写的河间地区和山东地区那种豪杰林立，对吧？群雄并起的状态，我现在没有非常切实扎实的证据链，但是我觉得那个时代你去讲黄泛区或者讲黄河和各地的民情的时候，它的版本故事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后面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分别到了北京和江南地区，这个时候河南就处在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在这种时候，其实在日常的这种政治运行的逻辑当中，这个地方是不需要被过多提起，甚至如果一旦提起这个地方，一般都意味着灾害，对吧？或者农民起义，或者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个地方尽量处在一种维稳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就不要出事儿，其实是这个地方的核心命题，对吧？所以你看经过了那么多年，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慈禧他本来应该在他大部分的注意力当中，他是没有关注到河南，也没有关注到中原地区这么多，在尤其在太平天国和捻军已经被扑灭的情况下啊，但是当时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然后慈禧就往西安跑，在西安跑的过程中，他经过了河南，也经过了山西，就是往返的过程中，经过了河南，也经过了山西。然后当时河南的一个最大的这个经商的家族就是康百万家，那他当时已经到了这个十七代的传人，叫康建德，他给慈禧不仅有非常大的排场迎接了慈禧，而且给慈禧捐献了上百万了两的白银。所以当时慈禧是很惊讶，她不知道说在河南的山沟中竟有这样的百万人家。对，所以其实康百万这样的一个例子，我觉得今天很多河南人都不知道这个家族，因为好像跟无论外界对河南人的认知还是这个自己对于河南认知，好像都这个东西不是非常强烈，强烈的那些符号比如说少林寺，对吧？这种符号是比较强烈的。那康百万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它跟晋商是比较类似，在明清两朝晋商的崛起是一个显学吧。那他就是康百万这个家族，他和这个晋商家族的发家是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当时中原和北方是四战之地，明清两朝无论是农民起义、清军入关，对吧？明朝的发家，明朝要向北抗击，这个就是这个扫荡大漠的时候，其实中原地区它是采办军需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节点，所以那他们承接这个朝廷的采办军需的这个需求，然后就通过以此发家，然后变成了当地的一个它的本金雄厚之后就可以垄断贸易的商路，对吧？因为在中国做生意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其合法性，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士农工商人在 这个社会结构当中，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是处于比较没了地位。到今天，其实这个东西也没有所谓根本性的改变，还是有一些残余在，发挥着作用，在人们的脑子里面盘桓。所以，对一个大家族生意做大一定程度上，一定要去树立其商业上的合法性。所以，他们其实是通过跟朝廷走近，去承接朝廷的需求，这样获得他的这个合法性。包括在本地会做一些慈善，对吧？会立一些碑啊，对吧？立一些贞节牌坊啊，对吧？鼓励一些，当地子弟啊读书啊，这其实是跟江南的大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他在这种循环当中，他可以延续家族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财富神话。但是康百万的例子其实在整个河南是非常的稀少的，对吧？我们对河南人的印象，河南人对自己的印象都跟这个形象不沾边。但是直到最近几年，我说最近几年，就是我跟潘伦为什么会产生去河南的动机呢，就是河南正在产生一种商业上的成功，而且在沉淀一种商业上的文化，就是连锁餐饮行业。你我们去看蜜雪冰城也好，巴奴火锅也好，对吧？这些餐饮行业，不论是大规模走量的，还是像这个巴奴这样走高端需求的，它都会进入一个它从河南出发到全国角逐的这样的一种态势。所以我们就想去回河南本地去看一看这个态势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所以要揭示这个逻辑，我觉得首先要讲的一个例子就是胖东来。就是胖东来这个例子，为什么，就是说我并不认为河南现在的餐饮行业跟胖东来有什么关系，就是大部分的餐饮行业是不可能去使用胖东来这个的经验。因为我们去胖东来的时候，我跟这个潘伦，我们感觉到的有两点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第一点就是潘东来的东西真的不便宜，就是你相比较河南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像现在可能也就4万块钱不到，对吧？大约是北京的一半。就是潘东来至于许昌人，其实有点像山姆至于北京人一样，是会去，但是不能总去，就是很可能会觉得最近手头宽裕了，发工资了，对吧？或者孩子们过生日啊，过节日啊，我们去这个胖东来消费啊，体验一下这种高水平的高质量的服务和商品。它其实我觉得已经跟北京的这种比较追求品质的一线商超会很类似了。然后第二点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胖东来的普通员工的精神面貌，它远远高于一般超市。就是大家知道超市的收银员理货员，你在大部分的这个超市里面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风貌其实都不太好。为什么？因为这个行业是这个人才流动非常快的。因为它流动为什么非常快？因为它收入非常低，大家所有人来做这份工作，年轻人去做这份工作只是把它当做一个跳板。所以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些收银员理货员，他的精神风貌，他就是你感觉到就是一个比较佛比较躺的年轻人，爱干不干的。然后一旦缺乏这种高强度的管理，你就会发现他把自己的工作做了一团糟。但是在胖东来是不一样的，在胖东来你能明显感到胖东来的服务员是家里面的顶梁柱，就是那种就是虽然他们穿着统一的工服，但是你看工服下面的衣服，我觉得是都比较体面的。然后他们的打扮，他们的化妆，他们的首饰，整体感觉就是这个人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你会觉得他肯定是在家里面的顶梁柱，在家里面说了算的人。这种精神气质其实是很容易捕捉到的。就是这两点为什么会在河南的这个餐饮行业里面会产生胖东来这样一个东西，就这两点是表面的现象，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背后逻辑其实就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市场，它的垂直整合。你比如说你打开高德地图，你在许昌搜索胖东来，我当时跟潘乱要找胖东来的一个超市，我们真是找了蛮久，选了蛮久，因为太多了。它有这个像胖东来生活广场，有胖东来天使城、胖东来名烟名酒、胖东来年货福利购物中心、胖东来天使城，就这些东西你天天看，你看你不知道到底该选哪个。我们其实去了3个地方，最后才觉得这个超市可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我们才仔细在那里去观察了。那而且这种垂直整合其实在河南境内它蛮多的，就是河南的那个连锁商超都有非常明显的本地化特征。洛阳是大张，南阳有万德隆，信阳是那个西亚和美，驻马店有那个爱家，那个周口有一个万果园。你如果拆解一下他们的发展史，基本上都是在90年代抓住了零售业起步的红利期，靠烟酒糖发家，然后逐步扩展到全品类的零售品牌。虽然对于员工的照顾或者用户的口碑那种追求还都没有说都达到胖东来的水准，但是基本上都是以胖东来为 模范为蓝本去打造自己在本土的这个商业帝国。在超市零售这一块，河南省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散装的特征，其实跟我们之前说江苏是很像的。那这个垂直整合的模式的成功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其实又回到了我之前我们聊过的温铁军，就是这个在地化的企业家，他除了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封闭比较贫瘠的商业土壤当中，他要追求的不是开放，不是流动，不是自由，反而是秩序。就是他不仅仅是只做商业上的事情，他要做很多社会化的东西，比如说医疗、教育、体育、女性解放，所有这些东西。可能你会发现这个企业家在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里面，对吧？他要赞助体育事业，对吧？要去这个有一些贫困的这个弱势的妇女儿童啊，他也要赞助，对不对？然后政府会主动的让他来干这干那，甚至拿一块地让你来开发房地产吧。这是在河南的地级市这个层面非常普遍的现象，对吧？这其实是这个潘东来这个事情，所以说我并不认为潘东来引起了后面的这个河南的餐饮行业的这个质变，其实它反而是过去的河南餐饮行业没办法质变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这个市场的分割。在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是你看起来河南一亿人大市场规模很大，但其实它被分割的非常的碎，基本上它就两种形态，一种就是街边的夫妻店，一种就是独霸一个城市的这种零售巨头，没有中间这个状态，对吧？商业上这种表现其实在美食上也有反应。我跟潘乱在经过河南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你看河南有很多这种对外的品牌，之前烩面也好，胡辣汤也好，对吧？你在每一个城市的做法其实都非常不同的，对不对？你觉得就是比如说周口人觉得胡辣汤应该是这么做的，那可能信阳人会觉得胡辣汤就不是这么做的。这也导致什么呢？就是外面很多人可能知道很多河南的美食品牌，但是他过去没有一个商业的力量，一个商业的巨头给他具体的提供标准化的这种的产品跟服务，所以导致他虽然知道这个东西，但是他身边买不到。你之前我在上的刚上大学的时候，其实身边有非常多的同学问，哦，为什么没有胡辣汤，为什么没有牛肉汤在北京，对吧？我吃不到。这次不是这个那个河南有一个连锁品牌在北京开店嘛，然后开完店之后排队排大长队，很多人去吃，对吧？就这个服务为什么缺失，它不是因为说这个东西不好吃，或者这个东西的供应链真的复杂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其实就是没有一个统一大市场去形成一个这个资源向头部的聚集，形成一个有竞争力的品牌，这个时候它是没法输出的，它只能在本地这种街边夫妻店的形式去产生，对吧？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说面食这个东西，河南的面食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当然如果跟陕西跟山西比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对吧？但是河南的面食肯定比南部的面食我觉得是要好很多。我记得之前我跟襄阳人 battle 嘛，对吧？我在微博上还挺偶尔跟襄阳的同学 battle， 当然这次这个在南阳遇到这个事情之后，我看有很多襄阳籍的微博大 V 在替我说话。其实所以说这个只是一个梗，这个地域我跟襄阳人不得不说的故事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地域梗，并不是代表我真正对襄阳的人有什么意见。就是我当时说那个在微博上分享我在安徽吃面的一个经历，然后旁边一个襄阳人在那说，不是襄阳人啊，是湖北人在那说安徽的面不行，然后我当时就发了一个，我说安徽，我说湖北人也懂面吗？还可以说安徽的面不行，对吧？然后下面就有山西和陕西的人会说，哦，你们河南人也懂面吗？然后那个下面就有一些襄阳的网友就不服气嘛，说你凭什么说我们湖北人懂个锤子面？我们有襄阳牛肉面，对吧？在全国范围到处开的都是襄阳牛肉面。从面食本身的角度，襄阳牛肉面是一个，我怎么说，我不能说它是不好吃的面，它是解决很好的热量需求，很快速的解决热量需求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面食真的不好吃，就是我也会吃，但是我就觉得这个面就不符合我对面的诸多要求，比如说汤，比如说面本身，对吧？比如说浇头，我觉得都不符合。但是就它胜在什么呢？胜在襄阳它产生了一个产业化，襄阳牛肉面产生了产业化、品牌化，这样的它就可以走出去。所以当襄阳人去说啊，我们襄阳牛肉面，你们河南输出什么面的时候，我有时候也有点反击无力的感觉，对吧？但是这个势头，我觉得过去几年，再往前几年特别明显，就襄阳人做了很多的食品品牌，但是我们河南人是，尤其南阳是不服气的。但是这几年，我觉得快速的发生了变化。我比如说简单举例，就巴奴火锅，巴奴火锅在疫情前可能它 刚刚在北京和上海开了店，就是尝试落子一线城市，把自己在河南境内这个好口碑往北京去传输。但是你经过三年的疫情之后，巴奴今年疫情结束之后已经在北京爆兵了，开了15家店，而且把总部迁到了北京，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开100家店。所以我觉得就是疫情期间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巴奴其实靠外卖平台去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外卖单，然后帮助他度过了这个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对吧？巴奴这个毕竟还是个高端品牌嘛，就外卖不是他最决定性的力量。但是比如像蜜雪冰城、锅圈实惠这样，它就是天生适合外卖的平台，它的客单量还是它的用户体验都是非常适合外卖平台。锅圈10月份开了第10000家店，然后蜜雪冰城在疫情前是7000家店，对吧？然后经过了三年疫情，他们已经25000家店，在中国整个连锁餐饮中遥遥领先。我之前在节目中已经讲过了，今天的蜜雪冰城已经不是中国的蜜雪冰城，也不是河南的蜜雪冰城，对吧？它已经变成世界的蜜雪冰城。你在东南亚感受到的扩张的力量，中国商业扩张的力量，最重要的两股力量就是蜜雪冰城和 TikTok。而且这你不能只看头部，你看下面腰部也是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牛肉汤、胡辣汤、烩面都开始出现头部的品牌。我跟你说烩面这个事情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啊，就是在早年那个郑州的烩面其实有叫老三季，对吧？老三季大家都可能知道。然后那个后面会开了，就是你在郑州街头发现有大量的四场烩面。那四场烩面这个东西怎么讲，它其实不是连锁，就是它看起来像连锁，有点像什么潼关肉夹馍，就是它是一个口号一个品牌，但实际上它是非常松散的，很多也都没有授权，然后它是一个大家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品牌，它其实本质上还是夫妻店，只是因为四场烩面这个东西在郑州本地闯出了一定的口碑，然后就大量在河南去开。其实你去看每家店它的管理非常的不标准化，但是最近几年你会发现我们就是烩面这个东西标准化之后啊，它变成一群南洋人在搞。他们这个就是我在郑州经常吃的就是那个张老呛的那个烩面，他们的创始人就是他的创始人就是南洋人，然后而不仅是一个品牌，是一群品牌。你要比如你打开美团或者打开大众点评，你搜这些烩面，他们大概都在郑州开了十几家店或者几十家店，然后就是他的管理供应链就完全的品牌化连锁化，对不对？所以我过去我经常说，我说河南你要评判一个美食，就是一家店到底行不行啊，你是没有特别好的特征，就是你无法根据品牌来确定，因为这个品牌是非常松散，甚至是没有授权，对不对？我当时跟判断的时候，我说你判断一家河南的这个路边的这个夫妻店好吃不好吃的一个标准上，你就看地上卫生纸，你看地上卫生纸扔多少就决定了他吃的这个到底好不好。因为河南美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发汗嘛。我曾经讲过一个广受传播的微博，就说河南大厦玉香苑的蒸菜好吃，就是你点一份农家三蒸泡在胡辣汤里，味道一绝。河南的美食灵魂就在于这两个东西，一个是对于野菜的处理，如何最大程度的替代面食又保持面食的口感，另外一个是在长距离迁徙的时候它能够低成本的补充热量，就让你暖和起来，这是河南美食的一个特征嘛。所以再加上它是路边摊，你也没办法通过品牌去判断它到底好不好，所以你就看地上扔的卫生纸的多少。但是今天我觉得其实已经不用了，就是你去河南你就打开大众点评或者打开美团，你就看评价或者看外卖单量就行了，对吧？大致能判断出一个不错的结果。因为在河南吃饭，如果你没有本地人带，它确实有点像开盲盒。过去我其实比如说我在老家生活了很多年，我知道我要去哪儿喝羊肉汤，我要去哪儿喝牛肉汤，我要去哪儿喝胡辣汤，但是外地人不会去。比如这次迷笛音乐节，他有大量的这个外地的游客过去，那他怎么判断？他只能通过移动互联网去判断。如果没有移动互联网，没有点评跟美团，他就会觉得像开盲盒一样，就是一旦大家都不喜欢在服务当中，就基本公共服务上去开盲盒。当然你说我要创造惊喜，创造像开一种开彩票那种用户体验，那也可以，但是一般的这种基本的消费大家是不愿意开盲盒的。所以这个线下到线上的这个转化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所以移动互联网我觉得对这个过去几年河南餐饮业的改变，我觉得才是根本性的。它相比于我们说比如潘东来这样的过去的模范标杆相比而，它是更实在的更现实的力量。我再举个简单的逻辑，就是尤其是对于餐饮的消费品类啊， 就是你过去一个餐饮的消费品类，他首先消费者要知道这个品类，然后是他在线下逛的过程中，当他需要购买这个品类的那个时空下，他还能遇到这个品类，然后才能完成消费。过去如果没有移动互联网，对吧，我们想没有移动互联网，没有卖外卖，没有这个大众点评、美团或者什么其他的这种移动互联网的 APP， 你整个闭环要非常的慢。所以这是为什么这过去河南的餐饮零售巨头它一定呈现极强的本地化特征，因为在本地化的情况下，这个闭环相对来说是容易完成的，而且这个时间也是很长，一动辄就是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发展史。但是到移动互联网如果还是这样的话，这个创业就不可能实现大爆发，你只能就是你过去的单店的打磨、口碑的传播、分店或者连锁的扩张，再到客户线下流入门店，这个时间段太长。而移动互联网是要怎么样，我一年可能就要第一年我十家店以内我验证这个商业模式行不行，一旦单店我打磨出来，哦，这个东西是可以赚钱的，我就要迅速开到三十家、五十家店。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东西必不可少，一个是资金，一个是流量，对不对？而且资金也建立在流量的前提下。你比如说最近很热门的很多这种相关的融资的渠道，过去是 VC， 是这个投资，对吧？现在有什么滴灌通什么的这些东西，它都建立在什么呢？你的这个交易本身要极其的线上化，极其的透明，这样我才能看到你的真实交易和单量，对不对？这样你从开三家店、五家店到开几十家店，再到开几百家店，就快了非常多。我举个简单例子，我这次我们在聊天当中不是找了一个这个就是河南非常具有本地特征的一个茶饮的品牌，那个茶饮的品牌就是那个卷茶，对，他的那个就是招牌的那个茶叫荆芥柠檬茶。我当时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就惊讶，我说这个东西荆芥这个东西入茶，这个东西可能只有河南人能接受，或者只有河南的就是年龄比较大的人，想要吃过荆芥炒鸡蛋，知道荆芥的味道，很迷恋荆芥这个味道的人，才有可能会喜欢。但是我实际上我就发现，他们这个品牌创业也就七年时间，就开了200家，而且是直营店，它不是这个加盟店。当然他们我们在聊天过程知道，他们今年也准备要去扩张，要去搞加盟。但是大家知道，在餐饮连锁当中，直营店和连锁店和这个加盟店本身它的壁垒和资金成本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如果开200家直营店，它其实相对于加盟店来说，它甚至就等于千店甚至更多的加盟店的那个规模的难度。他们七年时间，而且你仔细一看，他们在河南的口碑其实有点像早年的喜茶。他们有些比较火的店啊，就是你只看美团上，你去看那个每月的订单量去找，大概计算一下就能做到5000单，就是外卖订单。而且它只是一家街边店，而不是我们想象那种流量巨大的商超店，对吧？外卖大概能占到他们那个门店单店收入的40%。所以这个逻辑就是我们去看宏观上看是河南餐饮行业崛起，然后我们再到中层去看，哦，是移动互联网，然后你再到更微观的看，其实就是从注意力和流量的这个闭环，对不对？这个东西过去真的在河南本土市场是不存在的。你反而比如说你在杭州、在上海，甚至在西安，我这次不是未来 New Day 我还去西安了，我还发现很多我小的时候的这个吃的那种河南美食的做法，在可能在河南在南阳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西安还保存的挺好的。就是过去我还说过杭州的事嘛，就是我说杭州是河南人的耶路撒冷。为什么说杭州是河南人耶路撒冷？比如你在杭州城西，有时候在一条街上你去搜胡辣汤，你会发现它比你在河南本地能搜到胡辣汤的那个密度还高。这个就是我觉得杭州城西某种意义上真的是烩面和胡辣汤的圣地。然后连我们南阳下面的一个县，不能叫县，现在是县级市，还有一段时间是河南直管，就邓州窝子面这样的小众面食，你去看那个阿里旁边那个高教路上就有两家。对，所以我在杭州工作开有办公室那几年，我觉得我特别，我不能说是不想去城西，就是每次去城西的时候，我在想，我的心里有一个预期啊，我是回河南了，我是有一种类似于回河南的体验。为什么？你可以看到格子间里是河南人，保安也是河南人，保洁也是河南人。买房的是河南人，卖房的中介也是河南人。为什么？就是这整套商业链条的循环 肯定是在杭州这样的更商业化的城市，它循环的更好，对吧？而且大量的河南人也外出务工，到了这些珠三角、长三角这样的地方，就反而在河南外部，在别处，你会发现有一个运行更加良好的河南。从商业上去理解，运行更加良好的河南，能给这个链条当中每个人带来回报。而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迁移回河南的？我觉得可能就是过去五到十年，对吧？首先是房地产，这些房地产开发商下沉到县城。那过去他们可能就在一线城市跟二线城市，那现在他们到中西部，后来他们到中西部地区，就是他们所引起的债务这个东西我们先不谈，我们只是说本身这个建设，它让地方的大量的这个首先物理空间上实现了标准化。那过去你说那些老城区那些小街坊，那你其实你这个物理空间就没有标准化。那房地产是首先实现了物理空间的标准化，然后是移动互联网大潮出现，人人都有智能手机，人人都会使用智能手机。然后这个移动互联网像出现了这个就像基础设施一样，你去理解它也铺好了。然后就是人回去了，对不对？其实就是我之前讲过的，北漂其实这些年变得越来越稀缺。那很多人就选择去省会，甚至留在本地去工作，因为原来没有这样的机会，现在有机会了，对吧？甚至你说外卖本身是不是也是工作？外卖本身可能也是工作，尤其在小城市，其实它也算一个不错的收入，还算不错的工作。所以首先是就是我刚才说的基础设施已经完备，然后人回去，这个人你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就是我刚才说就业的人，他们会把大量的这个一二线城市的这个习惯带回去；第二个就是创业的人，对吧？我之前讲我们讲蜜雪冰城的时候说过，我们其实你很少见到一个过去比如说河南的这个大的公司的创始人，对吧，也好，或者经营管理者，他对外部世界的信息如此的渴求。像蜜雪冰城的创始人，他们俩兄弟，尤其是个弟弟，他特别希望看到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管理的经验，对吧？希望看到所有的大公司治理的故事，对吧？去完善自己的人才和组织体系，对吧？这其实就是说，当河南人看到了创业者看到了外部世界，对吧？受到那个双创的感召，融资啊这些环节变得越来越的通畅之后，对吧？创业这个环境出现了，然后市场变得统一了。其实我们在河南聊天的时候，就跟创业者聊天，他们就说河南的每个县城你现在去看到它的商超都里面的选品里面的店的布置是几乎完全一样。这其实跟房地产本身有关系，但是也跟随着人流的回去，所有在外面的接受过教育也好，或者说在外面工作过的人也好，他们的这个生活习惯会出现一种整体性的变化，就是他们会变得一致性，而不像过去一样分散，每个县每个市它有自己不同的特征。其实你看，就比如说喝奶茶这个事情，其实包括下午茶，其实河南人过去没有这个习惯，但是你这两年你去看他们美团做的活动，就比如说秋天第一杯奶茶这样的活动，对吧？或者说下午茶的有些活动，他们的单量非常大，就是因为你如果是原来完全的本土市场，大家是没有这样的习惯，到下午大家干啥去了，对吧？但是你到一线城市，到上海、北京接受完教育，或者说工作完，甚至包括你在郑州读完书，对吧？蜜雪冰城为什么在郑州扩张那么快？它跟它学生市场是有很大关系的。对，虽然郑州学校不是那么好，但是大学生数量也非常多。等到这些人就回去了之后，它就会形成一种力量，这个力量要按照大城市的方式去进行消费，那它这个单量就一下就起来了。所以这个循环建立起来之后，然后是改造后端，这是我们说前端整个消费的循环，后端就是河南米字型高铁，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河南在疫情前后变成了北方最重要的一个物流中心。然后这个我们在跟那个就是折扣牛的创始人聊天的时候，就他就讲嘛，他说这个冷链它的完善，尤其是在河南省内它的完善，就导致了真的这个配送供应链，过去你很难想象的事情，它就是今天一个东西在河南就是一天时间可以直达县城。所以整个县城的供应链，餐饮行业背后背靠的这个供应链，它是高度一致了，再加上市场的高度一致，对吧？房地产物理空间的高度一致，消费者习惯的高度一致，对吧？这个时候可能还要再提一下蓬莱。对，就是我们过去提到在一线城市有奶茶战争，有便利店战争，对吧？尤其是便利蜂去这个追赶711吧，或者说这个蜜雪冰城啊，不是蜜雪冰城，奈雪的茶啊，喜茶啊，去追赶这个星巴克，包括后面这个瑞幸咖啡对标星巴克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在一开始启动的时候，人才是非常重要。那大家怎么解决人才呢？就是去这个行业标杆那里去挖人，对吧？当然，潘东来不是一个你轻易可以把人挖到的地方，
但是它是一个蛮开放的地方，是可以学。比如说你跟胖东来的人说，你要去参观胖东来，要学习胖东来，他就把一大堆资料发给你，然后他说我们也没有什么秘密，你想去看的话，你直接去线下商超看，你可以跟每一个员工聊天。他并不是说员工会被这个市场部、公关部教育不准对外面说话，不准对媒体说话，不是的，他其实蛮开放的。而且离就在河南省内，就在许昌，许昌就在河南的中心，非常中心的一个位置。那你就可以带着你的团队去学嘛。我们在认识的，比如我们南阳的这个本地的商超巨头，他们就每年都会组织员工去胖东来去学习，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人才的来源。所以最后你会发现，整个河南的餐饮行业的崛起，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你去仔细拆解当中的任何一点，你都会发现它具有极强的逻辑的合理性。但是你从观念或者认知上去看过去，哦，你觉得河南人是不是不擅长做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一直是那种反对文化决定论的人。我一直觉得马克思韦伯的那个新教伦理资本主义被很多人滥用了，对吧？就是过去河南人不善于经商，包括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刻板印象，通常会被人们归结于地域或者文化，但实际上就是一些关键性的变量，对吧？而且是很多关键的变量在一个时空下完成了变化。就是王兴说那个 timing is everything， 这个 timing 你不要只讲认为是时机，还有空间，就所有这些有利的要素在一个具体的线下的物理空间当中齐备了，然后这个省的人的观念，对吧，的习惯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那河南餐饮连锁其实用了10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个省的人是否适合经商，其实和文化的关系非常小，和地铁不是和地产、高铁、外卖平台的关系会非常大。好吧，我们这期就先讲到这里，后面我们的年终的一系列的这个节目会像井喷一样到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收听老套消息，然后给我明年的数据冲一冲量。好吧，我们这期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